各位弟弟爸爸老爹大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董瑞明。哎，最近啊有集会游行，这集会游行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讲，这地方因为修改民法972条，那修改这个法条，许多人非常非常的惊慌跟恐惧，到底是什么多严重的代志哈？后来仔细一看一下，原来呢就是所谓的同婚法案啊。按呢本来我们的法律有规定哈，结婚的双方必须是男生跟女生啊，男性跟女性。那现在增加的就是说，除了异性的男性跟女性之外，女性跟女性、男性跟男性都可以缔结婚约。那网络上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现，哆瑞咪就接到一些反对这个修法的文章，那可能传播的人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这个法律呢在吵什么，那就传了一些文章过来给哆瑞咪一看呢，哇，这文章里面内容真的是想象力丰富，还挺矫情的。在这边呢先把这个文章念一遍啊、就是有人说一个立法院的抗议行动不是单纯的同志可以结婚没结婚的想法，而是多元成家法案的促成及修改972法案将会对社会治安跟人文伦理产生重大的冲击。他说家长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国小开始学校会教孩子性别可以任选，情欲可以探索，教导一夫一妻的老师会受到处罚。一挂号说现在已经有发生，将来有法律支持会更加害。那老师请出柜的同志来课堂示范男男女女两三人多元成家无父母祖父称谓，其实法务部正严拟伴侣法保障同志权益，但台湾少数人却坚持要法国的同婚法再加上多元成家法，这是世上绝无仅有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法国三年前通过同婚法，每年百万人上街要求废除。美国麻省通过后，同志暴增，艾滋病也激增，都要你我纳税人给付。当你看完下面这些内容时，你的心一定也会伤痛跟忧心。他说，民法972一旦通过修订，传统的婚姻就要比照办理，那么传统婚姻里的人伦辈分伦理架构就会崩解，也会冲击到人类的精神文明，这样一来以后就没有夫妻的称谓，同样的也没有父母祖父母的称谓，以后通通叫家长。已经通过同性婚姻法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目前他们称母亲为分娩家长，孩子要叫爸爸不能叫爸爸，要叫妈妈不能叫妈妈，你受得了吗？又看已经通过法案的美国麻州，他们2004年通过同性婚姻法的五年后，青少年开始自我认同为同性恋者及开始尝试同性性行为的比例，这些你能认就增加 50%， 这些你能认同吗？啊，要不要建议说先让大家了解这个法律的改变跟影响，啊，给办公听会，他说办两场不够啊，研究找出对全民上界有帮助的方法，还是另外设立保护同志朋友生命权益的专法，不要仓促的修改婚姻家庭法。为什么我说这个文章很矫情的理工？文章里面呢也提到设立专法要保护这同性恋者，在这方面显然他不歧视他们，但是呢里面举到的例子就是某些国家通过了同性恋结婚合法化之后呢，同性恋暴增，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叫阿公阿嬷，爸爸不叫爸爸，妈妈不叫妈妈，叮叮的言语。那看起来呢，有一些言论真的是非常的天马行空，甚至说会鼓励小孩子来探索情欲，叮叮的。我是觉得说一个利益良善的东西呢，又被过度的解读到乱七八糟了哈。那仔细的看一下，他们好像也多元成家的这个提议的恐惧也放进来了。那哆瑞咪来去查一下，到底修民法972条是修了什么？结果就是把结婚的双方规定是一男一女改成了可以男男或女女这样子。那对于多元成家或者是伴侣制度呢，其实一点牵连都没有。 也就是说立法院里面根本就没有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的版本。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人就接受到这样的讯息，说民法修正了创新的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法条不单纯。事实上是怎样呢？其实目前呢，三个党团的版本都是结婚制度内同时纳入同性跟异性配偶，没有什么伴侣制度，也没有什么家属制度。这个伴侣制度、家属制度、婚姻平权法案呢，跟修改民法972条完全没有关系，也不会说因为修了民法972条，马上接下来就要开始去 deal 一些其他制度的问题的担忧。而现在呢，许多人讨论这一次的民法修正案的时候，却还是把这个三年多前的这个伴侣制度、家属制度这两个民间团体起草的建议的版本混在一起，让大家混乱跟恐慌。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这两个提议呢，是三年多前民间团体起草跟建议的版本，而且这两种制度的法案呢，从来没有进过立法院。底界冷清控制沙尼民间团体伴侣盟完成三个草案，就是婚姻平权、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然后去寻求立委的支持。可是当时候真正能够得到多数立委支持而送进立法院的，只有当时候的婚姻平权案，并不包含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而现在呢，立法院里面的民进党、国民党跟时代力量的版本全部都只有关于婚姻平权，没有伴侣制度跟家属制度。同性婚姻民法修正草案版本也针对当时候的反对声音跟修法做成的修改，跟这些老旧的批评跟谣言已经没有关系了。那现在呢，因为这个网络的发达，那手机的发达呢，还有一些即时的通讯的这个工具的发达呢，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快的就可以扩散出去，很多的言论可以迅速的扩散，但是很多转贴的人并没有转贴日期，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情。所以呢，同样一件事情传了好几年，还在写说明天要怎样怎样怎样，后天住在哪里的人要注意什么，或者是说哦，哪个黑心的产品又来了，那可能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旧的消息，或者是不实的消息。比方说我还接到昨天纽西兰大海啸的影片，这个呢这款上面那个车子啊被灌进来海水推来推去，影片看到后来呢，发现那个车牌竟然是日本的车牌，所以呢那个谣言呢就不攻自破了。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个影片哈，那很多人在连结除了没有日期之外，也没有这个出处，要转传出去非常快，手指滑一滑拨一拨就好了。所以这个谣言的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关于这个修改民法972条呢，有一些谣言，就是因为有人把这个之前的这三种民间起草建议的这多元成家的这种方案呢混在一谈，然后制作了影片来批评，写了文字来批评，甚至我记得几年前看到的还有什么啊，你这些法案通过之后就会有人受教啦，啊，就会有多批啊，或者是乱伦啦，一些危言耸听的东西。而现在这个972条的修法呢，其实也掺杂了这一样的印象在里面，说整个家庭伦理的制度呢全部都崩毁了，造成非常多人呢就恐慌起来。其实呢，像这个修改972条，如果说有人转传东西给你看呢，有一个非常容易的解释方法，提供既要快点上面多元成家及伴侣制度的字眼呢，或者是提供给你的民法修正条文里面有伴侣两个字，那可能都是之前旧的民间版本草案。把这个三个法案混在一起随便说呢，其他不值得看的，因为呢他批评的事情呢不曾经在立法院存在过，更不用说那些附随的想象啊，比方说伴侣之间没有性忠贞义务啦，小三合法化啦，多批家庭啊，这个都不存在的。所以啊，网络上的东西呢要转传非常的快，我们每天可能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讯息， 拍谁哈，还是要过滤一些啊，家己稍微尽一点查证的义务，不要随便乱传啊。有太多的假影片，有的影片做的还真烂，我看过那个飞碟的影片，那个有够粗糙的，那个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东西，嘛是底下传。然后这是已经蛮旧的梗了，不过在现在还是蛮适用的。但是哈，像 LINE 里面常常有人会传说，哎，明天是什么节日啊？比方说佛的或是什么菩萨的生日啊，你只要转传这个贴图给几个朋友，就有某某的好事发生。好，这块的物件点点乌，或什么什么时候是特殊的日子，你只要转发给多少人，你就会带来财富，或是带来健康，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好运啊！因为做这哈啊，所以有的人就烦不胜烦。这是真的事情哈，有一个小孩子就是说拿妈寄来的这种东西，后来他就传了一个东西，哎，你只要念一个咒语，你就会有好运，你就会心想事成啊。比方说一个咒语，他编的啦，我也忘记怎么念了。比方说，嘎嘎咪啦巴扎蹦，类似这样子的。然后呢，他传出去了，隔天他就收到他妈妈传来的这个讯息，然后还说他有念哦。真的很好笑呢，你说这个网络上的东西这样传来传去的，真的有必要每一则都信吗？好，接下来咱先进一段音乐，再过来甲朋友分享另外一个新闻。这个音乐是一个被一对男同志收养的一个小孩子自己唱作的歌啊，里面内容就是说他有两个爸爸，然后他生活得非常的好，被照顾得很好。虽然有时候在学校被霸凌，因为他的家庭跟人家不一样，但是他觉得 so what。
We leven heel normaal daar met z'n drietjes bij elkaar. Bas die werkt bij de krant en Dierik is laborant. Ik ben door hun geadopteerd als baby van een jaar. Toch altijd ben ik enig kind, maar niet dat ik dat erg vind. Zo krijg ik alle aandacht, alle liefde van die twee. Bas brengt mij altijd naar school, met Dierik speel ik viool. En met z'n drietjes kijken we de soaps op de tv.En als ik zo toch kort op ben, dan is er niemand die ik ken. Die zo lief voor mij zal zijn, als die er ik op vast.Jouw ouders, die zijn homo, dat vinden ze maar raar. Dan haal ik maar mijn schouders op, nou en ik ben hun zoon. Het is niet zoals bij anderen, maar voor mij is het heel gewoo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现在呢，有一个新闻出来了，这个新闻的 标题叫做恨川普却送他进白宫，脸书假新闻写手感觉很糟。这是三个快乐代际，美国的房产大亨川普当选总统了，让非常多的人无法接受，跌破眼镜。结果专家那个苏奥森迪这个推敲了一下呢，发现说除了川普本人善用 Twitter 这种社群网络媒体来宣传，还有脸书上面的假新闻呢也推波助澜成为众矢之的。有一个很有名的脸书假新闻写手叫霍纳，向华盛顿邮报承认了自己可能就是川普入主白宫的幕后推手。那可是他自己其实是很讨厌川普的，他做这些假新闻只是想要赚钱，顺便愚弄川普的粉丝。但是他现在觉得非常的懊恼，一些手法想要呢，他就先成立一个类似美国广播公司 ABC 这种权威媒体的网站，然后再放上一些饥渴乱真的故事，接着呢再透过脸书来扩散。那这些假报道啊，在大选之后还没停下来哦，继续的在谎称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全国各大运动赛事唱国歌，或者是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调查选举结果，预定12月19日重新投票。这个霍纳呢，每一个月光是靠着 Google 广告就赚近$10,000哦，够喝谈呢，就够喂一碗 Kobe 金。这霍纳38岁，一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的时候，讲假新闻圈啊，近几个月来竞争激烈，而且影响力日增。他在大选时间写稿的时候，锁定川普的支持者群众群，因为他说他很恨川普。这个川粉呢，既然愿意相信川普撒的谎，那么只要一切和他们的世界观不违背，那就不会有人认真的去看假新闻了。霍纳说啊，老实说，民众绝对是笨蛋，他们只是持续扫过周边的事物，对任何事没有人检查是不是真实。我说这就是川普当选的原因，他就这么说着他想说的话，然后人们就一切买单。而当他说的是结果不是真的，民众也不在乎，因为他们早就接受了他。这真吓人，我从没看过这种事。所以意识形态影响力非常的大吧，我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力是非常的大。我印象对这人不好，他说了什么事情我就会主动否定。我对什么人印象很好，我很喜欢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欣赏，如果没什么欣赏，我也可以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去说服自己来去接受。其实这就是很普遍的现象。然后霍纳呢，他又说谁在看他的网站呢，其实是川普的粉丝一直在看他的网站，而且不加查证就通通转贴，包括川普的竞选经理。所以呢，霍纳觉得心情相当的糟糕，他觉得是怕把川普推进白宫的。那美国网络新闻媒体 BuzzFeed 他们有分析说，这类网站在大选最后3个月达到巅峰，他们转贴到脸书上的前20则卖座故事呢，比纽约时报跟华盛顿邮报等19家知名媒体发布的前20名热门大选新闻在脸书上还要受欢迎。像这种故事呢，被引用转贴的回应有871.1万次，871万次。而这些真正的媒体知名媒体，他们发布的新闻被转贴的只有726万次。所以呢，奥巴马在17日访问德国的时候，他就痛骂了媒体的新乱象。一公啊，他说呢，这是一个充满众多活跃错误资讯的年代，不论是在脸书或者是电视上，他们都被包装得很好。如果没有办法去分辨事实跟真假，那我们就不知道该保护什么，不知道要为什么去奋战，最后可能会让我们已经视为理所当然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等价值消失殆尽。所以啊， 网络越方便呢，我们脑袋不能跟着懒惰啊，资讯来的容易，脑袋就必须更加精明。这脸书和 Facebook 的执行长扎克伯格，以及这亚太经济合作领袖高峰会里面的，他就也说了，在针对脸书帮忙川普助选的指控之下呢，他也提出了打击假新闻的七项对策。这些指控呢，说在美国大选期间，脸书的假新闻泛滥，大家呢就指控扎克伯格放任假消息传播，才会让川普当选。比方说，脸书上广泛流传着好莱坞非裔红星当着华盛顿投票给川普的这样子的留言，后来呢被证实是捏造的。那根据这些留言呢，扎克伯格呢他就列举了七项对策：第一，加强侦测；第二，简易回报，就是让用户更容易回报假新闻；再来，第三方验证；第四，警告，就是用户在阅读跟分享假新闻的时候提出警告；第五，相关新闻品质，提高动态消息上面相关新闻连结的出现标准；再来，断金脉，就是打击假新闻广告商的财路；还有一项是倾听，向新闻业者请益学习。当然这些方法的效果还待检验呢，不过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养成一点给波行，你觉得这新闻你很怀疑，我们就去查证，如果真的查出来了就回馈。那是不是真的说这个网络上面的留言呢帮助川普当选，其实我们也不容易判断。不过网络上的留言真的是很多，有一句话呢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在这个通讯发达的时代呢，更是要小心的过滤我们收到的讯息。好，音乐了，咱就来跟大家分享别的消息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我是哆啦咪。刚刚我们听到那段音乐，不知道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那个旋律哈？ 挺熟的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段音乐，就是用 Windows 的98跟 XP 这系统发出来的声音做成的音乐，其中啊还包括怒砸电脑的桥段。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呢不是那么的愉快了，也就是说中国在国际上又再次的打压台湾，这是一个罕见疾病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那台湾呢罕见疾病基金会呢受邀参加联合国的这个成立大会，并且呢有安排公开演讲，结果毫无例外的因为中国的阻挠没有办法出席。那这个台湾呢罕见疾病基金会呢举办了说明会还原事件，也引述了美国罕病组织的信函，说中国这款的行为可替。咱台湾的罕见疾病基金会在1999年成立，的是东亚国家里面上最早的一个罕病组织。咱台湾呢，今年在这联合国成立的罕见疾病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被邀请出席哦，而且跟美国欧盟的罕病组织一同担任主题演讲，来说咱台湾的推动罕病者跟家属权益等各方面的努力。这罕病基金会董事长曾敏杰说，其实受到邀请了的上会到在国际上一定会让中国答案，一直到大会前夕的欢迎晚会呢，基金会啊还够很努力的跟欧洲各国代表沙盘推演如何因应隔天可能会面临的挑战。但因为非会员国有可能没办法进入联合国大楼，所以他们准备了好几套方案。这个呢就算这样子沙盘推演了好几套方案，到了当天呢，原本还很乐观的瑞典罕病基金会董事长仍然说，这个上午大会就受到来自中国很大的压力，先前拟定的几个方案中只剩下曾敏杰的儿子曾子凡可以进会场。为什么？因为他是罕见疾病的病友，而且拥有美国护照，但是呢他是不能发表台湾17页的论文内容。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各国代表呢纷纷致函慰问表达遗憾。那比狗罕病组织的副董事长因个人信中老提到，台湾罕见疾病基金会是个优秀的组织，有很好的成果可以分享给全世界，中国阻止演讲真是可耻的行为。所以中国不管安怎他就是要阻止台湾在国际顶管的活动，这不是只是针对蔡英文执政而已哦。其实在之前马英九对中国这么毕恭毕敬这么轻中的状况之下，我们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还是像被限缩，德胜公对中国这么亲处处礼让的马英九，这次呢他去了马来西亚照样不给他留情面啊，他演讲的题目被换掉了，他总统头衔被拿掉了，他说的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他还是继续欺骗台湾，到现在他自己吃到苦头了，自己生什么气呢？自作自受啊，但是你害了台湾的人民呢，中国跟台湾根本就没有什么九二共识，更不用说一中各表。许许多多跟台湾人民生命有关系的国际会议台湾人都不能参加呢，都被打压呢，连记者要进入联合国采访也不行呢。光是今年2016年中国打压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就不只是罕见疾病这个会议哦，在四月的时候我们有代表到比利时参加国际钢铁会议，结果被中国强悍的要求离席。在九月的时候也是在中国的施压之下遭到国际民航组织全面的封杀，没有办法到加拿大开会。而11月呢又遭到了国际刑警组织拒绝申请入会，而发展全球证券市场的世界交易所联盟，身为会员国的台湾证交所不只是拥有董事身份哦，还举办过年会，可是2016年中国刻意阻挠，使得台湾的董事身份被泰国证交所取代。 这么一来，以后台湾要跟国际资金市场接轨，恐怕会相当不利。再来就是今天所讲的罕见疾病基金会，这样子的刻意的打压台湾的国际地位，就可以看到中国多么的恶霸跟流氓的行径。这款的情形，台湾人哪有可能要跟中国统一？台湾人哪有可能愿意被别人叫做中国人？那事实上，台湾人本来就不是中国人，那是完全不相同的。中国完全没有台湾的统治权，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分享他自己跟冰岛政府在国籍归属上的斡旋过程呢，最后得到了一个结果，非常清楚的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拥有台湾哦。这个台湾的国籍归属问题是很多在国外的台湾人常常会面临到的问题。有一个网友呢，他自己在冰岛，他就分享他自己跟冰岛政府在国籍归属上面的整个抗争的过程。最后你知道吗？他得到了一个无国籍的结果。这是一个脸书社团，台湾人在欧洲，他在上面分享他自己申请居留证的过程。伊一直甲冰岛移民署解释台湾跟中国的不同款，他写了三封的 email 去解释，可是都被已读不回。虽然说他只是在冰岛交换半年，可是他的身份证上面呢，这个 ID 卡国际栏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Chinese 中国，让他非常的非常的无法接受，非常的不舒服。他说经过三个月跟移民署跟登记处跟台湾丹麦代表处一直沟通，告别了嘞，冰岛登记处终于给他寄来居留证了。收到这个居留证，你再想想打开了之前心里是不是忐忑不安，我里面到底会写什么？还是一样写 Chinese 吗？还是 Taiwanese？ 冰岛会不会接受他主张的 Taiwanese？ 这个两样都不是。他一打开来，上面国籍栏写的是无国籍。哎，争了老半天，竟然是变成一个无国籍的人。不过他说，自嘲的说，安尼也当兵用送行攻击一半吧。记者冰岛认同伊讲，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领土的陈述。这个 stateless 这个无国籍的字眼，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他的政见上因为台湾不被承认而被归纳无国籍人士。身在台湾的人不会感觉到台湾越来越弱势，可是拖着拖着不做些什么，只会越来越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维持现状的做法会对台湾不利。这网友呢，他说他收到居留证之后的心情就是好像终于可以好好的拿着居留证去买酒买啤酒，因为啊，进前宾馆现在 Chinese 他死都不想用，他一点都不为自己不是中国人感到抱歉。身为台湾人不需要跟任何人道歉。那 Stateless 至少比 Chinese Taipei 更好，不过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在国外对台湾定位的看法。台湾人，咱现在也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可以自欺但是不能欺人的一个说法呀。所以咱的现状是无法度维持的，咱的现状是一个进行式，就是建立一个正常而独立的国家。 朋友大家好，今晚各位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啦咪。这个阶段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之前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讲李立焕营民进党的魏秋叶营在这个经济委员会上呢说了一句话，叫做“扛面债还那公文不好啦”，结果呢被大做文章。好，我相信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相当顺口的讲出来的。他们叫还纳共谋好，这个还纳不是在讲原住民，而是指没有办法理性沟通的人。但是因为这个俗啊，也提醒就是泛指一切非汉族的人，都叫做还纳，包括这个平亚豆豆白就前前面的神游郎，都也是叫做还。那还有包括之前的台湾人习惯讲原住民叫做还呢，而且包含着歧视的意味，所以呢这个吴欣讲出来的话呢就被放大检视了。这个国民党籍原住民立委廖国栋就自己对号入座了，讲关注必须还呢，认为他受到侮辱了，于是要求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团道歉。啊，当然这很明显的就是在借题发挥，因为现在共和还那艺术就是在讲有理说不清的人、扯烂的人、暴乱的人丁丁的艺术，而且这种人还真的不少。但现在人权的意识已经高涨了，所以呢很多的词是必须要去检讨，在我们不经意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伤害到一些人。比方说你是蔡政元 2.0 哦，我想蔡政元可能要告人的哦，虽然他不是被骂的人，不过听了也该很不高兴啊。比方说骂蓝营立委是还哪，蓝营立委当然不高兴，那原住民听的也是一样高兴不起来啊，很难过啊。而且当场还真的有原住民立委，所以公文是在家都说的一些卡扎用的俗，它源自于什么样的意义，可能我们要更细腻的去想一想。不过这个时候呢，哆啦咪就有一点不知所措啦。安尼安尼，我唔是做这做这拢爱改啊，比如讲还贷啊、还啊金啊、还啊会啊，还有番茄啊、番薯啊这种东西，它指的都是挂钩或是源自于外国的。但是当时候中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呢，把中国汉人以外的东西都叫做还。也有歧视的意味的时候，不知道人家的名称是不是要再重新再改呢？大家说呢？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Around people, I'll tell you a story, an 8-year-long story of power and pride. British Lord Vesey and Vincent Lingyari were opposite men on opposite sides. Vesey was fat with money and muscle, beef was his business, broad was his sword.Vincent was lean, he spoke very little, he had no bank balance, hard dirt was his floor.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Syringe you were working, and nothing but rationsBut once they had gathered the wealth of the land, the daily depression got tighter and tighter. The wind it had started, they must make a stand. They picked up their swag, started off walking at what it creaked. They set themselves down, now it don't sound like much, but it sure got tongues talking.Back at the homestead, and then in the town,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Investing man said, I'll double your wages, 18 quid a week you'll have in your hand. Vincent says, uh-uh, we're not talking about wages, we're sitting right here till we get our land. Investing man roared, investing man thundered, you don't stand the chance of a cinder and snow. Vincent said, if we fall, others are rising.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Then Vincent Lingyari boarded an airplane, landed in Sydney, big city of life. And daily he went round softly speaking his story to all kinds of me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Vincent sat down with big politicians. This affair, they told him, it's a matter of state. Let us sort it out. Why, your people are hungry. Vincent said, no thanks, we know how to wait.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Then Vincent Lingyari returned in an airplane back to his country once more to sit down. And he told his people, let the stars keep on turning. We have friends in the south,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Eight years went by, eight long years of waiting, till one day a tall stranger appeared in the land. And he came with lawyers, and he came with great ceremony, and through Vincent's fingers poured a handful of sand.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Was the story of Vincent Lingyari, but this is the story of something much more. How power and privilege can unmove a people who know where they stand. Stand in the la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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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